起初，神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。创造天地的来历，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，乃是这样。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，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。
回到起初，认识创造的起源，明白神的作为和心意。
文慧老师跟你一起查经，创世纪。
创世纪7:24说，水势浩大，在地上共150天，这包括了头40天洪水从天上降下和从地底下涌上来，之后110天是洪水横流或者是停留在地上的时间，这110天之后水就开始慢慢的消退了。水慢慢消退最主要的原因是创世纪8:1所说的，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。纪念这个词汇包含着关注顾念的意思，而且常常和施恩是连在一块的。神没有忘记挪亚一家仍然在洪水之中的方舟里啊，他是信实的神，他既然和挪亚立约要保存他以及他一家的性命，那么神就会守约施慈爱，按着他自己的话来成就事情。在圣经中提到神纪念的时候，神就会采取行动。正如创世纪19:29记载，神纪念亚伯拉罕，神就采取行动拯救罗德一家。还有创世纪30:22说到，神顾念拉结，就应允他所求的，使拉结能够生育。出埃及记2:246:5也提到了神纪念与族长所立的约，就救以色列人出埃及。当神纪念的时候，所有的危险或者痛苦的光景就会有180度的扭转。而我们知道神纪念我们，因为彼得告诉我们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神不仅仅纪念挪亚一家，也顾念方舟里一切的生物。所以创世纪8:1的下半部到5就记载洪水消退的过程。首先神叫风吹地，水势渐落，这个风和创世纪1:2的灵是同一个字。第一章的灵开始了创造的工程，而这儿的风则使水消退，开始了另外一个新世界。接着渊源和天上的窗户都闭塞了，天上的大雨也止住了，天不再下雨，地底也不再涌出水。150天水就渐消，7月17日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。亚拉腊山是位于现今土耳其的东部，而山这个字是复数，表示呢这是亚拉腊山脉，而亚拉腊最高的山达到海拔17000尺，是当时的人所认为最高的山了。洪水在挪亚600岁那一年的2月17日来临，而方舟就在7月17日停在亚拉腊山上。就在这一天，洪水开始消退。过了73天，也就是10月1日，山顶开始出现。接着创世纪8:6-14就记载洪水全面消退。再过了40天，挪亚从方舟顶上的窗户往外看，因为不能够知道地面是不是已经退水，所以他就放了一只乌鸦出去。 古时候的人在航海的时候都会使用雀鸟来作为指南针导航。这只被放出去的乌鸦飞来飞去，一直没有回来。由于乌鸦可以吃腐肉为生，飞行的耐力也比较持久，因此挪亚又放了一只鸽子出去。鸽子飞行高度比较低，而且需要植物来作为食物，所以鸽子如果没有回来，那就表示有干地了。但鸽子却飞回来了，可见水还没有完全的消退。七天以后，挪亚再放一只鸽子出去，这一次鸽子叼着橄榄叶回来，这个橄榄叶就代表呢已经有植物在生长了，陆地已经干了，所以植物才能够再次的生长，甚至呢有新的叶子。挪亚又在等七天，然后又放了一只鸽子出去，这回鸽子一去不回。由于鸽子大部分呢是栖息于山谷地区，鸽子不回来，那就表示连低洼的地方也干透了，换句话说，全地的水已经完全消退。到了挪亚601岁的正月初一，挪亚就撤去方舟的盖来观看。这个盖是指防水的后部，又或者是船顶的盖，和会幕的顶盖是同一个字。挪亚亲自的查看全地，看见地面上干了，也就是水已经退了，但是地还没有干透。因为在希伯来原文，这个干了是指地面上没有积水而已。到了2月27日，地就干了。这一次的干了在希伯来原文里头是指地上干透的意思，所以创世纪8章15节到19节就记载了神吩咐挪亚一家离开方舟。神吩咐挪亚一家出方舟，但是从创世纪8章13节我们却看见挪亚要掀开方舟的盖，亲眼的看见全地的景况。这就是人性啊，虽然我们愿意听从神的话，也相信神必会一步一步的带领保守，绝对不会有任何的差错，但是我们总是不够放心，全然的交托给神，我们还是忍不住要自己看看听听试试，要亲自的肯定。挪亚是这样的，我们也是这样的。感谢神，他没有责备挪亚，他也不会惩罚我们，他明白我们的信心不足，如同他知道挪亚是一个顺服的人。因为挪亚已经知道地上的水退了，但是挪亚并没有采取行动离开方舟，他在等候神的命令，因为是神叫他进方舟，同样他要等神叫他出方舟。也许我们的信心不足，但是哥林多后书8章12节说，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，乃是照他所有的，并不是照他所无的。所以我们只要有顺服信靠神的心，神会清楚地带领我们，就如同神清楚吩咐挪亚出方舟一样。神吩咐挪亚一家还有一切在方舟里的生物出来，并且神再次的应许和赐福，那就是凡有血肉的活物，就是飞鸟、牲畜和一切爬在地上的昆虫，都要带出来，叫它在地上多多滋生，大大兴旺。当我们看见创世纪所记载的大洪水的时候，我们心中可能为神的公义审判而有所惧怕，但我们是否能够看见在神严厉的惩罚背后是神无比的慈爱呢？当时的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，地上满了强暴，如果神任凭人活下去，我们可以想象地上将是何等的罪恶滔天，而人又是何等的败坏呢？所以神要透过洪水来毁灭罪恶的旧世界， 洗涤一切的罪污，使世界有了新开始。这是神爱的智慧。就如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说的，主所爱的，他必管教。并且在洪水之前，神没有忘记遵行他命令的义人挪亚。他保存了挪亚一家的性命，也保存了方舟里一切的生物。这些都表明了神愿意他所造的一切继续生存，并且是生养众多。而挪亚也是一个值得我们效法的榜样。创世纪六章九节就形容挪亚是义人，完全人，与神同行。在那个邪恶的世代中，要有如此美好的见证，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。但是挪亚做到了。究竟挪亚是怎么做到的呢？秘诀就在于挪亚的顺服。挪亚听到神的话就去行，虽然神吩咐他做的事情都是又大又难的事，但是挪亚没有推辞，没有讲价，他听了就照着去行，所以他在耶和华眼前蒙恩。也许我们又会问，为什么挪亚能够这样的顺服呢？这是因为挪亚相信神。洪水之前，他相信神所说的必有大洪水要来，所以他造方舟。在方舟里，他所能仰赖的也只有神的保守和看顾啊。他相信虽然洪水泛滥成灾，但是神仍然是掌管全地。神既应许要保护他还有方舟的一切，那么神必然做到。最后，虽然挪亚已经看见全地干透了，但是他没有私自行动，而是等到神的命令才出方舟，因为他知道神的时候是最美好的。这一切都是我们应该效法的。
我空虚的心灵终于不再流泪，期待着雨后缤纷的彩虹诉说你我的约定。我不安的脚步终于可以停歇，祝你为我摆设了生命的盛宴，与你有约是永恒的约，彩虹为证千古不变。我要高歌为生命喜生命。